苏东坡深信一分预防胜过十分救济，在当地买或是由外地进口，这样不断存粮，以防粮食短缺，并随时卖出以平定粮价，饥荒是可以防止的。把粮食向贫病与饥民施舍，永远是浪费无用，只能触到疾苦表面，根本办法则是预防。有远虑的人永远是气躁的。他指出来，在公元1075年，没有人事先做何防备，结果大饥荒来临。神宗皇帝需要拨出125万担石米，设立粥厂救济贫民，竟有50万穷人饿死。除去人受的灾难之外，朝廷救济、减免税款和各项收入，一共损失了320万贯。苏东坡指出，比照之下，他去年只用了1/6的粮食就稳住粮价，防止了灾情。现在第二次饥荒更会甚于第一次，就犹如第二次发病会比第一次严重。人民少量的存粮已经逐日减少，必须立即设法。奇怪的是，除去苏东坡一人外，别人都是无动于衷。他一看朝廷公报，不觉大怒。好多浙江和临近的地方官都在春天奏报丰收有望，但没有一人陈明新近的暴雨和水灾。苏东坡奏准以修缮官衙的款项购买石米，因为救饥荒第一。6个月以前，他奏请拨给50000贯购买石米，杭州当分得1/3。朝廷是把钱拨下来了，但邻省一个名叫叶温叟的税吏却把苏东坡应得的款额剥夺了。钱一到，人人都想分利，但是目前却没人肯呈报灾情。苏东坡在一道密奏太后的本章里曾说，臣近者每官抵报，诸路监司多是于3-4月间，先奏雨水云条，稼苗丰茂，及至灾伤，须待饿殍流亡，然后奏之。此有司之常态，古今之通患也。他请朝廷下令调查全部灾区，倘若他的担心实属过虑，如果其他官员与他看法不同，要他们签报担保来冬不会有饥荒发生，人民不会挨饿。有一名官员名叫马坚，苏东坡多次写信有事和他会商，因为这事儿必须和各地区配合协调，但是这个人回信说他正忙于他事，他将因公外出，冬天才可以返回杭州。在7月的报告中，苏东坡只请求拨米20万担，那项计划也很简单。杭州本为产米地区，每年只需向京都缴米125万到150万担，杭州仍然很殷实，能够付得出那个米价。如盟允许保存一部分米，杭州可以改缴同值的绸缎银两。他只盼望朝廷准他们留下一部分充作皇粮的米，转到当地谷仓也就可以了。同时，在7月21日、22日、23日，另一次狂风暴雨突发。在24日，雨稍停，但是当夜又倾盆而至，苏东坡无法入睡。第二天清晨，写了《浙西灾伤第二状》。在西湖地区，灾情异形严重，皇太后会对他前一道表彰立即批示吗？官差邮政制度还不坏，由杭州到京都邮递20天可到。8月初4，太后收到苏东坡的第一道表彰，立即办理。照惯例，表彰由中书省转到户部，请求在半月之内做一报告。20天后，在8月25日，公文到达苏东坡手中。从那份公文里来看，他那第一状中催请立即处理的那段最重要部分已遭删除了。他立刻上文户部请求联合调查，又要求那些认为不致有饥荒出现的人应当签署保证文件。 由八月中旬，另一次暴雨又下个不停，情况比以前更为可怕。在九月初期，苏东坡请拨的米由20万担提高到50万担，这些米是预备稳定粮价的，即使朝廷每斗赔10文钱或一担赔100文钱，朝廷全部的损失也不过5万民。他恐怕饥荒真的到来，那时朝廷即使花上10倍的钱或20倍的钱，还不能救那些饥民呢。这番请求蒙太后批准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，官僚总会有办法把圣旨变成一张废纸的。苏东坡还有现款在国库，问题不是何处去提款，而是何处去买米。商人都在囤积居奇，待高价而沽。在苏州，米价已经每斗涨到95文。苏东坡说要买米，但是买不到多少。他也不过这儿买到3000斗，那儿买到3000斗，如此而已。临近地区的官员因为价高不愿买米，苏东坡认为官方应该到市场去付出商人提出的价格，准备赔钱卖出。时间已经不多了，再过几十天新收的稻子也快卖光了，情况还是很坏，甚至临近各地也是一样。苏东坡在失望之下，在九月后半月又修一道表章，请求朝廷命官员在河南安徽买米，储存在扬州，以备在饥荒来临时发与湖泊地区的灾民。他的计划是米要存在途中地方，万一不需要仍可以再运往京都。杭州则可以用同等值的钱货代替每年的贡米。他的所请又蒙批准，皇太后为此办法拨了100万贯钱。东坡在第三道表彰的附奏中说，今年灾伤实信去年，但官吏上下皆不乐减放，只如近日秀州嘉兴县因不受素灾伤辞状，致踏死40余人，绝大多数所在官吏皆同此意，但此一处以踏死人多，独张鹿耳。太后如果信赖官吏的报告，永远不知道实情。他提醒太后，前朝曾有50万人饿死，因为有钱无米。百万拨款的结果是这样，钱是在，但是没有买米，他的50万担米也被人剥夺了。苏东坡和朝廷算账，官方坚称36万担米已经剥下来，苏东坡坚称在36万担之中，1089年20万担不应当算今年的，而且上表呈请时16万担已经在官仓之内了。接到圣旨说拨款若干是一件事，能通过官僚的手脚又是一件事。他在对抗官僚的长期作战中，曾写信给好朋友孔平仲说：“呜呼，谁能烧住我者乎？”苏东坡的计划是在那年冬天出卖官米，果不出他所料，米价飞涨。冬季一到，他开始出卖官仓存米，但是1091年2月，他被调离杭州，又被召至京都充任翰林学士。他离杭州时所做的事尚未完成，他写信给继任的林太守，请他与所有的有关官员联系以作决定。他告诉林太守，在前一个月他曾经请求保留朝廷的50万担贡米，林太守应当暂时保留此米。林太守以等待前任苏太守最后上朝廷表彰的批示为借口，当然可以将借来进京一事安然拖延一段时日。那批米如不急用，到6月再送出也不算太迟。苏东坡在赴京途中顺便看看苏州及临近各地的洪水灾区，以便与各省同僚会商办法。他发现整个地区还淹没在水中，因为洪水尚未退去。那时正是春天，农民还希望水能够及早退去，以便春耕。 农田在低处的显然无望，在高处的农田里，他看见老翁与女人昼夜忙于往外放水，以人与天气对抗，似乎并无把握。因为雨还在继续下，刚刚逃去些水，不久水又满了。饥荒已然来临，人民开始吃糠，平常都是喂猪吃的，现在与芹菜或其他青菜等混合主食。由于缺乏干柴，人民只好生食，好多人因此患肚胀。苏东坡在表彰里曾说，病是臣亲见，即非传闻，春夏之间流漂极易必起。苏东坡去了，饥荒来了，人民多病饿而死，真难以令人相信。苏东坡到达京都后，竟遭弹劾，说他夸大灾情，论浙西灾伤不实，而救百姓于饥饿，竟成为政客打击他们惧怕的敌人，使之失势的题目了。就朝廷而论，京都之内自然没有饥饿问题，湖泊地区也还有半数人民尚未饿死呢。那一年，苏东坡回到京都附近的颍州，就要看到长江以北的难民为饥饿所迫，离乡背井，跋涉500里到达他的治下地区，他就要看到那幅饥荒难民图了。但是元佑6年五谷欠收的恶果还在后面，第二年的饥荒就成了大灾大难。苏东坡单枪匹马，只身奋斗，打算改革吏治，他算失败了。他看到一次饥荒将至，便要朝廷预防作备，在这一方面他没有成功。不过由于他奋战不懈，对抗下2年的阴惨的鬼影，他是把老百姓从王安石新政的恶果中救了出来。据苏东坡说，几百万人民已遭毁灭，有的因欠债而关在监狱之中，有的为逃避偿还欠债的本金和利息，已经远离了故乡。朝廷有钱收入，国家却破产了。中国老百姓是朝廷常年的债务人，朝廷查封了太多的抵押品，对于远走天涯海角的逃债人，要如何收债呢？王安石已死，并且带着朝廷赋予的最高荣誉头衔埋葬了。现在留给苏东坡的是求朝廷全面宽免人民的债务，免得家家破产赤贫。死者长已矣，姑且放宽心肠，睁大好奇的眼睛，注视那群官僚大人深不可测的头脑。他们的心那么冰冷，那么残忍，但又那么冷静。看他们在王安石创设的那无边旧债的荆棘地里，在玩他们狙击谋杀黎民百姓的游戏吧。苏东坡一回到京师，对他的欢迎只是一连串的攻击批评之声。政局对朔党诸君子是够危险的，因为情形似乎是皇太后召他还京，是要他官升宰相。他弟弟子由一直高升，到现在已是尚书右丞。尚书、中书、门下三省是宋朝政府的三个主要部门。1092年6月，子由又高升了，升成了门下侍郎，按当时广泛的说法也是宰相之一。政敌的不安自非无故，现在皇太后又召他那才气过人的兄长还朝，只为了自存也罢，苏东坡的这群政敌非要决一死战不可了。贤昆仲二人现在均身为高官，招人艳羡，因此谈论很久，究竟二人谁离却京都，好使另一人免除官场的嫉妒。苏东坡决心离去，但是子由认为弟弟应当让兄长。苏东坡接受了御史的一阵批评的风暴欢迎之后，越发想离开京都，乃第5次、第6次恳请外放。苏东坡越恳请外放，他的政敌越觉得情势严重。 程颐的门人贾谊说，苏东坡用他1500字请辞的表彰是向朝廷施加压力以求相位。凡是贾谊认为在那篇表彰中可发觉用以诋毁苏东坡的，他都用尽了。神宗驾崩后两个月，苏东坡在扬州一个寺院墙壁上写的一首奇妙的小诗，现在完全在朝廷上喧嚷出来。西湖的苏堤被指责为于公于私两无利益，他被控告关于杭州灾情，他始终误报朝廷。在苏东坡的政敌当中，有这个贾谊，后来等朔党被推翻之后，贾谊曾背弃朔党。另一个人叫杨卫，绰号人称三面杨，因为他曾先后背叛过王安石、司马光、吕大房、范纯仁等，他心头有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鬼主意。在苏东坡这一面，有不少朋友正在当权，这次斗争成了和局，实在是不得已，因为双方目标一致。他的政敌志在驱逐他离开京师，而苏东坡正好别无所求，但求一走了之。不管有没有饥荒，三个月后苏东坡外放到颍州为官时，这一场政治斗争也就达到了合理的收场。但是苏东坡的任务还没有完成，因为1091年又是五谷不登，饥馑灾情愈发严重。他在颍州为官八个月，又在扬州七个月，这样他算有机会一见江北情况。在元佑六年，他在颍州的时候，一次出城去，看见成群的难民从东南逃向淮河边。他呈报说，老百姓开始撕下榆树皮和马齿苋麦麸一起煮粥吃。流匪风起，他呈报抢案也为数日多。他预测可怕的是，恐怕方兴未艾，倘若真正发生，将会难民成群逃离江南，老弱倒于路旁，少壮者留为盗贼。在新年除夕日，苏东坡和皇族同僚赵令志登上城楼，看难民在深雪中跋涉而行。赵令志说，第二天天还没亮，他就被苏东坡叫醒了。苏东坡告诉他，我一夜无法入睡，对那些难民，我总得帮助他们一点才对，也许咱们能从官仓里弄点麦子给他们烙点饼吃。那人说，我们经过郑州时，傅钦之告诉我们他赈济成功的经过，我们忘记问他到底是怎么做的，所以现在我才找你问，你想到什么办法没有？赵令志说，我倒是想过，这些人只需要柴和米，官仓里现有几千担米，我们立刻就可以发，在酒务局还有很多柴，咱们可以发给这些穷人。苏东坡回答说，好，立刻就办。于是立刻先救济近邻，可是临近地区淮河以南，官家还在征柴米税呢。苏东坡立刻奏明朝廷废止这种荒唐事，而今柴米急需自由运输以济燃煤。在1092年2月，苏东坡调到扬州，他的长子苏迈已由朝廷任命在外地为官。他到扬州去视察安徽各地时，身边带着两个小儿子，他让随员不要跟随，亲自到村中与村民交谈。他看见一个令人无法置信的情景，只见各处是青翠的麦田，但多数农家则荒废无人。一年的丰收是村民最怕的事，因为县衙的衙吏和兵卒在这个时候来逼索以前的本金利息，并且把人带走关在监狱里。苏东坡来到了扬州，在谢恩表里他说，丰凶皆病，中国的农民和生意人都落入王安石新政的陷阱里了，他们只有两条路走，一是欲欠年忍饥挨饿，一是欲丰年锒铛入狱。